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来一同学习启示录。那么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二章八到十一节。启示录第二章八到十一节，如果我们找到经文的话，我们就一同来诵读。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疑惑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感谢主，这是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你赐下眼膏，擦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好叫我们能够至死忠心，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启示录七封书信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写给他挚爱之教会的情书。那我们知道，第一封信是以弗所书信，他向我们呼唤那起初的爱心。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第二封书信，士美拿。士美拿呢，是写给深陷患难、逼迫、绝境与困苦之中，历世历代仍然能够坚守信仰的至死忠心的人，同时呢，也是写给我们每一位在座的。今天我们面对着世俗的压力，你是否要妥协呢？至死忠心不是我们一时的激情，乃是我们一生的定见。当我们今天身处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利益至上的年代，忠心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稀缺的，而且是昂贵的品格。当你为着要持守信仰，持守信仰的原则，你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时候，比如说你的利益受到损失，又被人孤立排挤，甚至说你要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么你是否依然愿意选择至死忠心呢？那么今天是我们启示录的第八讲，那么我们的主题就是基督请柬第二封书信，至死忠心。那么这是主耶稣基督写给在患难中仍然持守正道的信仰者的情书。我们把今天短短的经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八节，至死忠心的根基。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呢，是叫我们要来单单的仰望复活的主。第二部分第九节到第十节的前两句，这是说到至死忠心的试炼，让我们在征战中看清苦难的真相。第三部分是第十节的第三句到第十一节，至死忠心的应许，有生命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好，我们进入第一大点，至死忠心的根基。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那么士美拿这个词的意思，如果你把它翻译出来的话，它是死亡、末药、苦难的意思。 那么它在希伯来文的字根其实只有一个字，那就是苦。墨药呢，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药材，它具有防腐的功效。其实它是橄榄科墨药属的植物，当它自然生长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不同的是呢，是当它的树皮受伤的时候，被你割开的时候，它所流出的那一个干燥的天然的树脂，并且要经过压榨煎熬，它才能发出浓郁的馨香之气。那么正就如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那样，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同样，我们的生命若不经过主的破碎，也不能散发出基督的芬芳之气。主所允许的试炼临到我们，其实并不是为了打击或毁灭我们，它乃是要炼尽我们生命中的杂质，使我们能够像它一样的纯洁。士美拿教会其实它是被这个世界所压榨的墨药，苦难虽然剥夺了他们所有的外在，但是却催逼出他们生命之中那一个深处属基督的馨香之气。士美拿的经历，它充满了患难，而且满了痛苦试炼，那么实在也是因为主格外的保守与同在，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士美拿教会的患难，它就成为历世历代神儿女们受苦的代表。那么痛苦和苦难是我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它标志着教会受到极大的逼迫，也是教会在神的国度中不断扩张的历史。紧接着主就对自己的琐事，也就是说他自己的身份，向我们做了一个深情的表白。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首先的、末后的，那么这是在呼应启示录第一章八节那里所说的，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表明了他就是那一位掌握万事万物、掌管人类历史的主。那么从开始直到末了，苦难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失控了，他是在主的爱中被管控。死过又复活的，这是呼应启示录第一章十八节那里所说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而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表明他自己就亲身经过死亡的幽谷，他懂得我们所有的伤痛，并且他还拥有战胜死亡的力量。这里说到他曾死过，因着他为着我们人类的罪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显出他对我们人那一个至死不渝的爱情，这完全是他恩典的流露。并且他还特别强调说他又复活了，表明他曾死过，他却没有被死所囚禁，那么说明他受过苦，他是那一位受死亡煎熬的那一位神，所以他懂得我们这一群落在死亡煎熬之中的人，他能够体恤我们一切的患难。士美拿每一个经过患难、经过贫穷，甚至是被关到监狱里要受试炼、受痛苦的弟兄姊妹来说，主说，我也受过苦， 我知道你们所经过的。所以这一个启示就完全是为着安慰我们来说的。主耶稣就借着这一个死而复活的事实，向我们做了首先和末后的保证。不仅如此，这一句死过又活了的，更是彰显了神的荣耀。因为他不但借着死，他进入了死亡，而且他还胜过了死亡，并且他从死亡里出来，显明他是那一位永活的真神。当然，这是他应得的荣耀。那么这一节短短的经文，就把主耶稣基督的所事和他荣耀的形象向我们彰显出来。那么忠心呢，也不是叫我们盲目的牺牲。致使忠心的根基，乃是要建立在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上，叫我们定睛在那复活胜过死亡的主的身上。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基督已经得胜，我们才能有勇气来面对那一个死亡的压力，来面对一切世俗的打击，我们这个时候才绝不会妥协。好，我们进入第二大点，致使忠心的试炼。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疑惑的人。主在写给示美拿的请柬之中，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语，只是满了体恤、肯定和坚固。示美拿教会是启示录七封书信之中仅有两个的没有受到主责备的教会。那么苦难虽然剥夺了他们世俗上的财富和生命，但是却炼尽了他们的信仰。主耶稣将七个教会的属灵光景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七个教会，一方面它代表了当时的七个教会，那么另一方面呢，它也代表了在历史之中七个不同时代的教会。如果我们用着历史阶段的眼光来看的话，示美拿教会它所对应的是在主后100年到300年左右的教会。那么它的特色呢，就是生存在罗马帝国对教会十大逼迫之中。那么当整个罗马帝国都以罗马皇帝凯撒为神的时候，如果你不敬拜皇帝，那么就会被判处叛国罪，剥夺你的个人财产，并处以极刑。你所受的患难，主说我知道。那么这一句我知道，就让你心中所有的苦楚、委屈、难过都得着安慰。有谁能比主更懂你呢？你所忍受的煎熬，你所有的泪水，主都纪念。我们生活中每一个细节，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神留意和数算。有时候我们不仅会问啊，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神到底能不能忙得过来呢？他到底在不在乎像我这样渺小的一个人呢？我们知道，在热恋之中的情侣，总是会被对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吸引。如果你是真爱， 你认为这是重要的，你一定会有时间，你不会说你忙不过来。那更何况是我们的神呢？他真的爱你，他爱你，因为你是他眼中所疼爱的那一个挚爱。主说，你的贫穷我知道，当你面对残暴的君王，社会阶级的逼迫，不得不处于亡命天涯的贫穷状态，神说，这一切我都知道。那么你能体会神说我知道的心情吗？这就意味着神必定要看顾，要保守你。他甚至连我们的头花都一一小心地数算过，那么他又怎么会忍心让我们在水火之中而不顾呢？士美拿的弟兄姊妹因着持守耶稣是主，他们不肯称凯撒是主，从而失去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和经济来源。那么忠心呢，往往就意味着你要放弃世俗的捷径和妥协的利益。虽然在物质上你是贫穷的，但是主却说你是富足的，表明了在灵性上你的的确确是丰富的，要不然你得不着神的称赞。当飞机失事的时候，头等舱的机票是无法拯救人的性命的，然而我们却依然在耗尽我们的一生去抢购这世界上的头等舱，无论是名利、地位、财富、知识等等等等，我们却忘记了这里整个的世界他们正在走向的那一个结局。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是贫穷的，当生命之中的风暴来袭的时候，世俗的财富毫无拯救的能力。无论你今天拥有多少的财富，你会发现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次行业的裁员风暴，一个家庭的变故，就能在瞬间将你的平安击得粉碎。我们眼前的难处格外的显得遥遥无期，我们心里没有平安，没有盼望，没有灵魂的归宿。那么在人看来呢，士美拿教会他并没有得着人所看到的祝福，却承受了极其痛苦的煎熬。这一些人他们为着主的缘故成为贫穷的，成为无依无靠的，但是主却看他们为富足的，因为他们在主里面一直承受着生命的丰富。这才是那真正不可震动永不衰残的生命的富足，就叫我们人得着真正的安慰。主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他们为主所经历的一切都被主所数算，并且被主来纪念。这也是他们在主面前被称为富足的原因。主没有责备士美拿教会，只有给他们鼓励。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也能够同得主的鼓励， 留意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到底他占的地位是什么。我们是否愿意让主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有那一个准确的地位，让他居首位掌王权。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一切患难，好像说我们自己都已经被压得无法喘息。如果跟士美拿教会相比的话，其实我们还无法来体会他们所受的苦楚，当然我们也就显得无能为力来安慰他们，也只有主自己才能够安慰他们，因为我们的主实实在在也曾经历过这样的苦难，因为主他知道，所以他能陪伴。士美拿教会在主所走过的脚踪之上，他们就能在征战之中来站稳，能够不被胜过。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当主擦亮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我们所走的也是这样一条正路，正走在主所走过的这条道路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靠着主胜过这些苦难。主说他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那么谁是自称犹太人其实又不是犹太人呢？如果我说我是犹太人，有没有人会相信呢？当然没有人会相信，因为我长得根本就不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们真的生来就是犹太人呢，而且他们可以拿着家谱向你证明我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主偏偏对他们说，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七节，主说，我知道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按肉身说呢，他们的确是犹太人，而且受过割礼，他们也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三十九到四十节，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可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哦。所以照着他们实际上的行为，从属灵的意义上说，他们根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第一，他们绝对不会想要杀人；第二，他们一定相信神的话语。因此保罗才会对他们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其实他们不仅不是真犹太人，他们还说毁谤的话，就是亵渎的话，他们是宗教世俗化的诬告者，他们是控告者，就是仇敌撒旦，从而证明他们就是撒旦一会的人，是被撒旦所利用的人。 那么我们知道士美拿教会所受到的难处，其实大部分的来源并不是从政府来的，反而是从犹太教来的，也就是说是从那一些律法主义来的。因为这些人以为他们是为着神大发热心，以为他们是为神要来除掉异端，维持神公义的性情和纯洁的教导。那么这些犹太人说呢，你们不守律法，你们更改律法。所以后来就发展到利用罗马政权的政治逼迫和政权的高压，使信徒的家产被人夺去，甚至他还要夺去你的生命，让你被践踏到一无所有。在当年，邻居可以举报你的，如果查实你的的确确是一名基督徒的话，那么你的财产就会归给举报人。如果你还坚持说自己是基督徒，那你就是在找死，会把你捆在木头上当作火把烧掉。这是怎样的一个逼迫呢？我们看见士美拿征战的特色，乃是关乎到基督在教会里的地位。当基督成为我们受苦的原因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持守基督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呢？如果你要坚守的话，就把你当火把烧了，你还要不要站在神的这一边呢？你觉不觉得这一切还值不值得呢？甚至要用你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来跟随主呢？所以就非常的明显，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怀疑这件事情，我们在心里对自己说，哦，别傻了，也该为自己想想，在教会的服事上往后退一退。那么士美拿征战这个时候就在你的身上开始了，你是愿意自始忠心呢，还是总想保留自己呢？好，第十节的前两句，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所以当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怕。可是我们天然的人，我们的里面啊，就是怕吃苦啊。所以主就勉励我们说，你不用怕，虽然魔鬼要把你们中间的几个人下在监狱里，叫你们被试炼，但是你们所受的患难只有时日。当然这里有许许多多的解释，有人认为必受患难时日的意思是指着罗马帝国对教会的那一个十大逼迫。那么也有人认为受患难时日的意思是指着我们在患难之中的日子是被神定规好的了，它是有期限的，它一天不会多，一天也不能少。那么时日呢，就是一个代表，它表明了我们的所受的患难并不是遥遥无期的，它是固定的，我们所受的苦难是有尽头的，而且所有的苦难都不能越过 神所限定的界限。士麦拿教会已经在苦难之中，那么主就继续对着自己的教会说，那么按照我们的想法，主既然说不用怕了，那么他肯定马上就要显出拯救来。那么我们为在患难之中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也常常如此，我们祷告说，主啊，你是大有全能的，求你伸手来抚摸，来医治，叫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再受痛苦和煎熬。那么可不可以这样祷告呢？当然是可以，只不过神的心意并不一定如此。我们看见说，主对他们说，前面还有更重的难处要来的。不仅如此，你们中间有几个人要被下在监里，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非常坦诚的摆明了这个试炼还包括了对我们身体的残害。所以士麦拿教会的征战就是关乎基督在教会之中那一个地位的征战。当逼迫来临，我们是要基督呢，还是要那短暂的平安？我们自己的缺欠就在这个时候被显明出来。我们惧怕痛苦，我们害怕损失，我们什么都怕，唯独不怕我们的神。我们宁愿把主扔掉，换取虚假的安逸。所以主就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你们所要受的苦，并且整个的环境都要试炼你们的时候，但是这一切临到神儿女的难处都是受到限制的，他们不能越过主的界限。那么就像神用海沙作为海洋的界限，水不能越过一样，在我们的生命之中，风浪再大也绝不能越过主的恩典和界限。士麦拿教会的至死忠心还有一段非常震撼人心的历史见证。当年士麦拿的主教波利凯普呢，他是使徒约翰的亲传弟子，是在启示录写成不久以后士麦拿教会的实际领袖。在公元155年，当罗马兵丁包围他所住的小屋的时候，他其实有机会逃跑的，但是他没有逃跑。那时他已经86岁了，他只说了一句，愿主的旨意成全。那么罗马总督啊，因为顾念到他年事已高，所以就劝诱他说，啊，只要你向凯撒宣誓，我就放了你。然后呢，又威逼他说，花誓吧，咒主基督，我就释放你。波利凯普回答说，86年以来我侍奉他，他从来没有亏欠过我，我又怎能辱骂拯救我的君王呢？总督又威吓他说，我把你要扔进那个火里烧死。所以波利凯普就平静地回答说，你所用的只是能烧一时片刻就会熄灭的火来恐吓我吗？却不知道那将要来的审判以及那位不敬虔之人所预备的永火。请你不要迟延，你愿意动用什么样的刑罚 就请用吧。于是他在烈火之中从容就义，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做至死忠心。主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的几个人下在监狱里。主掌管万有，他掌管历史，他也掌管明天。他定下所有圣徒所受苦难的界限，他不仅在人数上做了限制，而且在时间上也有界限。主说，你必受患难十日。我们说过，这个十日是一个象征的数字，它只是代表这一个苦难是受主的限制，受主的控制，它有终点的。也就是说，它不能长期的、一直的持续下去。但是也不是说它短到你一眨眼这个苦难就过去了，它可以是几十年的时间，甚至是我们一生的年岁，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与在天上那一个永恒的日子来相比的话，确实是短暂的。若是我们今天有机会来侍奉主，被主选上，做主耶稣的见证，即使你感到力量不足，爬着也要来侍奉主。第三大点，至死忠心的应许。第十节的第三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你务要至死忠心，不是叫你去反抗，乃是叫你忍耐到底。在克西马尼园，我们的主被出卖的那一夜，彼得他拔出刀来反抗，他将大祭司仆人马勒古右边的耳朵给削了下来。然而耶稣却对他说，收刀入鞘吧。那么扪心自问，我们自己也是常常如此，我们用肉体的手拔出血气的刀，想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来成全、来保护属主的事物，却叫我们自己落在属血气的征战之中。我们不能用自己天然的能力来促成任何属灵的目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神所命定的，我们属灵的目的必须要用着神良善的方式和方法来成就。若是我们使用错误的方法和手段，必不能得着神的称赞。所以整个苦难的经历就是一个侍奉主的机会，它是圣洁的，是理所当然的，叫我们可以轻看这地上自战自清的苦楚。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担当，那么主说，必有生命的冠冕为你存留。当我们如此按着主的话来行的时候，这一个冠冕我们就能够得着。那么尤其在患难的日子里面，我们如何才能得胜呢？当我们去看历世历代得胜的基督徒的时候，他们的见证我们不难发现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不惧怕，因为这是主的安排，他们有盼望， 并且有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那这一个心智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这里说的，勿要自始忠心。在我们天然的人里面是没有这个志向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谚语啊，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那么只有在患难之中才能显出你的忠心。我们所遇到的难处啊，其实根本不在乎那一个时间的长短，也不在乎那一个重与轻啊，乃是要看我们如何走过这一个难处，你是否自始忠心。而且我们要晓得，忠心并不是一个恩赐哦，它不是一个恩赐，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啊，求主你来赏赐给我们。忠心乃是我们里面那一个属灵的品格，既然是属灵的品格，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就需要来操练，我们需要不断的维持与主有一个准确的关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那么在大事上也忠心。若没有主的忠心活在我们的心中，主，若我们对主不忠心，主也不可能把事情交托给你。所以我们要有这一个受苦的心智，然而这不等于叫我们自找苦吃。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受苦的心智，我们必定要吃苦，因为我们跑不掉。主说过，他所爱的他必定管教，又鞭打还手收纳的儿子。主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他自己的苦难，我们是否与他同受苦难，在为他受苦呢？我们若是和他一同受苦难，或是愿意为着他的名受苦，那么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掌权了。因为主亲自对我们说，良善忠心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经历都是为着将来在永世里那一个真实的侍奉。我们所知道的，当你在征战之中，征战过后你依然站立，那就说明什么？你是得胜者，因为你死了你就躺下了。今天魔鬼为什么在我们的身上还有地位呢？就是因为我们怕嘛，所以我们越怕他越找我们。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既然我们的阿爸父是全世界最大的，那么我们又有什么好怕的呢？十八节又说到，在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神的爱就已经将我们的惧怕除去。我们还看见说，在希腊文之中，殉道的意思就是见证。在罗马帝国十次大逼迫之中，殉道者就是弟兄姊妹战胜那恶者的名证。所有历世历代的殉道者，他们 就是战胜仇敌那一个历史，它是历史的见证。圣经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们就看见说，殉道者用自己的鲜血，用他们的生命胜过了撒旦。所以你要胜过撒旦，并不是你口中的言语，乃是你用自己的生命所见证的道。因为只有你拥有真正的属灵的生命，才能胜过仇敌死亡的毒钩。那么在古代，士美拿每年他们都会颁发竞技场上那个得胜者的花冠，它是用松树枝编成的植物的花冠。这一个花冠呢，其实几天就会枯干凋谢。然而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冠冕是永恒不朽坏的，是对至死忠心者的赏赐。主虽然没有让每一个信徒都殉道，然而我们却要有勇往直前、至死不渝，因着我们与主复活生命的联合，使我们能够充满与主的胆量。因为我们与他在一起，我们就能刚强壮胆，我们不畏惧肉身的死亡。至死忠心呢，不仅仅只是指着殉道而言，它也是指着我们今天对着我们日常生活中，叫我们不妥协、不放弃我们信仰的原则。第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七封书信其实都是一个模式，主是根据教会的缺欠来介绍他自己的琐事，然后又根据这些缺欠来呼召教会中的得胜者，并且又将教会所缺欠的作为得胜者的赏赐来补足教会的缺欠。这是神的意念。士美拿教会是一个有分辨能力的教会，他们为主的道受苦受逼迫，但是呢，他们并不惧怕死亡，他们至死忠心。主说，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是第一个教会知道自己有冠冕。弟兄姊妹请注意哈，这一个生命的冠冕，它并不是作为得胜者的赏赐哦，这是主对着他们宣告所要得着的纪念。后面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才是得胜者的赏赐。我们以为前面那一个荣耀的冠冕是得胜者的赏赐，可是他不是。那么主为着得胜者所预备的应该是更棒才对吗？第一次的死是指着我们身体的死亡，那么第二次的死呢，是指着灵魂永远的沉沦。这就叫我们很为难了，因为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比起生命的冠冕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都不受这第二次死的害啊， 因为我们是一次接受了救恩，我们就永远稳固在救恩里面，所以第二次的死不能够碰到我们，第二次的死也不能摸着我们，与我们无份无关。然而我们注意到，所有得胜者的赏赐，他基本上都是为着国度来预备的，因为这一些的赏赐是在国度里显明出来的。其实第二次的死不能在我们的身上发生作用，乃是因着基督他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所显明出来的得胜。换句话说呢，这个赏赐乃是基督复活的生命在得胜者身上所给的赏赐，所以主的得胜就成为得胜者的得胜。那么主的荣耀呢和尊贵呢，就是得胜者的荣耀和尊贵。这也就是士美拿教会得胜者所承受的应许，就是荣耀复活的主他自己，他将自己作为赏赐赐给士美拿教会的得胜者。好，我们有点总结。当年士美拿教会面对的是生死的考验，那么这七封书信这一封是最悲壮也是最荣耀的一封书信。面对社会的逼迫与生死的威逼，主对他们提出了最震撼的呼召，你务要至死忠心。他们虽然一无所有，却拥有主耶稣基督全新的爱和赞许。至死忠心不仅是对历世历代坚守信仰倾心爱主的人的称赞，也是对着今天我们盼望成为得胜者的人那一个生命的呼召。盼望我们能定睛仰望复活的主，在生命的风浪之中至死忠心，从而从主的手中领受生命的光明。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你帮助坚固我们，让我们至死忠心，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好叫我们能够得着你为我们存留的生命的冠冕，将荣耀颂赞归给主，平安喜乐赐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